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那今天我们跟特约记者焦璐的谈话呢，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问题说起，带大家走过一段有一点让人意想不到的科学之旅哈。焦璐，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在这个排队等着买咖啡或者是排队等着入场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做些什么？
如果我比较累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发呆，但如果这个时候觉得精神状况还比较好，可能我还是会低头看手机，看看或者和朋友在手机上聊聊天，或者看看手机上有什么新闻。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心情特别好又特别想和人说话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看看前后，如果有的人看起来比较和善，我可能会选择和陌生人说几句话。
嗯，我自己吧，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外向，然后比较好管闲事的人，尤其现在做了妈妈以后，经常看到身边如果有小朋友或者是带着小朋友的人，就会忍不住跟对方聊天讲话。最近我就看到一条这个报道呢，说其实我们在排队或者是这种闲暇的时候选择做什么事情，据说对我们的脑部会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影响，是不是？
对，因为就是有一位来自神经技术研究所的一位博士啊，菲奥娜·科尔做了一些研究，他表示呢，其实当你选择和陌生的人展开一场这个友好愉快的聊天的时候呢，它对你的神经其实产生的一种是非常好的一种生理影响。这种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双方互动时呢，会产生一种令人感到愉快的化学物质。那我们平时都说到要加强运动，都说运动会给你身体里产生那种多巴胺，对吧？会让你觉得愉快。那其实和陌生人谈话其实也会激活我们大脑里的一些领域一些区域。那这些区域呢，其实是和我们的这个情感这个区域有关的，它也会释放出那个多巴胺这一类可以让我们愉快的一些激素。
所以我们说哎，聊天聊嗨了，这是还蛮有道理的。
对，因为尽管我们都不是学医的，但是我们也听到过有两种神经元，那这种叫纺锤体神经元和镜像神经元。那这两种神经元呢，他们是负责处理大脑内部的连接与识别他人的行为。那就是因为这两种神经元可以让你感知到这种安全与满足。那么当你有这种多巴胺这种激素产生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与陌生人聊天如果交谈的时间特别长，谈话内容特别有趣，那么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的神经系统呢就会被强化。同时呢，如果是经常有这样的活动进行的话，甚至对这个免疫系统也是有好处的。
嗯，你这样讲就突然让我想起了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那时候对于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谁都不认识的我来说，所有人对我都是陌生人。然后你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慢慢的与周围的世界有了连接，慢慢的认识了很多朋友，慢慢的打开了这个世界，真的是一切的这种快乐的来源。
对，因为你刚才有提到打开了一新的世界，其实科尔博士除了他刚才讲的这个生理上的这个影响，他还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你遇到陌生人和他互动的时候，尤其是当你有可能再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离开的时候其实是带走了一种叫做神经名片。就是这个科尔博士说，那这个神经名片是什么作用呢？就是说在因为你与他人这个互动过程中，他的这个神经元会为你遇到的人建立起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小型的网络，这个就是物理网络。那么当你再次和这个人交谈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电话上还是通过这个手机屏幕或者是电脑屏幕，你的大脑就会切换到这个网络，然后自动就是会关联到这个人。那么其实从这种情况上来说，你会觉得其实真的是你的世界，你的自己的这个个人世界被慢慢扩大了，随着你这个陌生人变成朋友，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是对于整个的大脑的就是会释放出很多的这种类似的这种对身体有好处的化学物质。
嗯，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总结起来是不是就是对于脑部有一个比较综合的比较全面的这种刺激，这种刺激对于我们的脑部是有好处的，总结起来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呢？
对，因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针对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和手机的交流啊，这一位科博士他提出，就是当你就是拒绝与陌生人交谈，而仅仅局限于低头看手机的时候， 其实是遏制了你大脑的很多的这个思维。比方说就是你的手机信息很多，我们经常会说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信息就是知识，其实并不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你是在进行一个筛选的过程，你会从大量的信息中去筛选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一些信息。那其实你的大脑其实在后台通过这个抽象思维在过滤这种想法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说表示一方面你是传递了一种不打算交流的一种这种你的一种信号，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的这种观看手机不宜交流，其实某种程度扼杀了你的一种创造力。
看手机扼杀创造力，那我觉得这怎么也好过就放空发呆什么都不干吧。
克博士他是认为，就当你自己认为你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比方说你是在查看电子邮件，或者你觉得你在通过手机在回复别人的这个提问，或者在解决问题，但是就是屏幕它显示的各种状况，它其实会让你的这个交叉连接的这个思维是停止的。而这些思维就是原来是可以让你就是我们平时会说的什么灵光一闪啊，或者就是心血来潮有一个什么样的很好的想法，倒是促成了我后来事情的成功。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就是长时间的只是停留在和手机屏幕上的这样的交流，时间久了就会让你就是越来越少的就是会产生这种灵光一现的这种情况。然后他还讲到就是现在要比较提醒的就是说这位博士他看到有一些年轻父母喂养幼儿的方式让他呢也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吴英你也是做了妈妈，记忆犹新，就是当你进行就是母乳喂养幼儿的时候，其实他和你之间是有个眼神交流的。那他们的这个小宝宝婴儿在喂进食，他们的目光焦点正好是对着妈妈的眼睛，那这种眼神接触其实也是可以刺激小孩子的大脑活动的。但是就是现在这位博士他看到很多的这个妈妈可能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哺乳期间他其实工作还没有放下，或者还被其他的事情就是打扰，
或者说主动
就
想看一看手机
对对，这种他就叫 breastfeeding， 就是说等于是 texting while breastfeeding。 那这种行为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那么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的眼光肯定是避开孩子，可能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是到处游走的，那等于是说也导致一方面是孩子减少了一种跟你之间的这个交流，还有一种其实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大脑活动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停止的，因为你并没有专注在某件事情上，其实可能你是在你的大脑在游走在不同的地方，
人在这儿心不在这儿，这样子真的给这个小孩子树立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以至于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外面拿着这个手机或者是拿着这样一个平板，不管玩游戏不管是看这个视频的小孩真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过度沉溺手机的低龄化也是越来越厉害。
对，因为很多妈妈其实可能会把一个这个电子设备塞给小孩子，可能就让他可以安静下来，但是从科尔博士的这个研究他显示说这种情况的孩子他们往往在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缺陷，就是说他们在搭积木方面还有一个对那个三维空间结构相关的一些事情他们会显得比较弱，同时其实也显示出了这类孩子他们的这个空间想象能力会比较差，因为他们错过了就是跟母亲之间的这种眼神交流，然后建立新的这个脑细胞连接，同时就是在塑造大脑功能的这个机会他们其实是失去了。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把这种手机孩子一天到晚看手机把它视为是一种填鸭式的一种教育，就是他也许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呢大多数是通过这种被动接受的方式来去学到，然后呢把他们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这种探索，不管是玩沙子，哪怕是把家里面的这个弄得一塌糊涂，或者是把吃的东西在手里面捏碎然后扔得一地都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是对于一种真实物质世界的一种探索，了解身边的所有东西它摸起来质感是什么样，它在做一个动作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你只让它看手机它失去了去探索这样一切东西的机会。
特别是小孩子他和外界接触，他可以接触到比方说我们同样说你去看这个大海的这个片子，和你实际到大海边去接触这个海水的冷热，然后这个沙子捏在手上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其实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导致我印象很深，就是蒋勋他以前就一直说，他说我们现在的家长就越来越多的就是让孩子去补课，往往忽略了就是说 带孩子去大自然去走一走，让他们真实的体会周遭的世界，以至于就是说现在孩子就是在表达某些自己想法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干巴巴，就不再有以前的那些作家特别是以前那些很年轻的一些作家能够自己就是非常有想象力的那些语言，现在越来越少了，
就所谓的塑料儿童一代。
是，
所以我们讲这个手机对于人群的危害，讲过这个对于颈椎的危害，对眼睛的危害，拇指一族对于这个手指肌腱的这种危害，还有只看手机不看路造成这种意外事故以外，今天我们又讲到了另外一点，就是手机对于一个人的这种认知和这种情绪所带来的一些影响，甚至还有一些社交方面的影响，也是给大家所要提醒的。比如说可能在看手机的同时，你就丧失了一个跟身边的陌生人交流甚至成为朋友的这样一个机会。
是，
但其实跟陌生人搭讪可能在不少人的眼里是一种有点冒犯甚至有点奇怪的做法，很多人就觉得拉不下面子来做这件事情。那我知道焦露你是比较会社交，然后呢交友又比较广泛，身边呢不仅仅是华人的朋友，然后各个种族的朋友都有，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在跟不认识的人开始聊天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对，这个可能我们大家都有一些感受，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叫自来熟吧，他可能一开始跟你上来说三句话，大家还都觉得比较友好，然后他突然就会问到你的家庭情况，比方说你结婚了吗？你先生是做什么的？你有几个孩子？
你的收入有多少？
对，收入有多少？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别人隐私了，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还是尽量要注意不要去问这些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那还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个涉及到，如果说别人穿了件衣服很好看呢，或者这个围巾这个包让你很喜欢，你尽量就可以赞赏几句，但尽量不要去问人家这个多少钱。
那同样的，你跟别人说的时候也不要为了自己的名包啊或者是名表啊或者是这个非常名贵的一些东西而特别沾沾自喜，同样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家底一定要交给其他的陌生人，毕竟呢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呢还是保留一点。那希望我和焦露的对谈在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周末的同时呢，也能给各位带来一些帮助，也非常感谢焦露今天再次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听。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